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啊，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又到了星期天。那在星期天的晚上呢，Estella Honey 都会陪伴大家。那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在空中约会，爱情麻辣烫，再次 say hello，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来锁定。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和 App 来收听，同样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什么呢？依然是跟人的情感有关的。那哈尼呢，可能会跟大家要谈到爱情，也会谈到友情，那也会谈到个人的情感情绪。话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是会跟任何一种情感都会有关系的，那就是道理，对，你也可以理解为现在人们说的鸡汤。大家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吧？为什么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电影《后会无期》，我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宝贝们有没有听过啊？当中呢有这样一句台词：“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一生。”啊，那更加精炼、幽默的描述就是。理都懂，然并卵，这是一句玩笑话哈。那相信许多人呢，也都感受过这样的无奈。哈尼有这样的感受，真的。那我在看这个一些 social media 平台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人，为了去吸眼球啊，去吸睛，他们呢就。发很多的什么关于学习的呀，关于人生道理的呀，啊，关于如何这个处理情感啊，那很多人就会去点赞，去收藏。但是呢，你收藏了之后，你有没有去细细的去咀嚼这些话语，啊，细细的去学这些知识，细细的去品味这些道理，然后呢，再结合自身的真实的一个状况。去分析，那你有没有更进步了呢？比如说，你读了一篇不错的文章啊，听了励志的演讲，当时是心潮澎湃啊，觉得自己领悟了什么，后悔自己怎么现在才领悟啊？结果几天之后，你又是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还想到了有人这样调侃啊，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常的激动啊，在想，哇，我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最快速的最新的一个资讯，很适合我做的事情，啊，特别激动啊，我立志一定要做。但是呢，第二天睡醒了，你依然是走原来的人生轨迹，依然没有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明明知道了却做不到？为什么即使短时间内做到了，却不能长久坚持？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疑问，相信宝贝们，你们有这样的疑问。直到在西米的《让死活下去》这本书当中呢，我读到了这样的一段话，让我有了新的领悟。西米问史铁生：“这些道理难道没有懂过吗？”史铁生回答。那知道过的，必得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知道；懂得过的，还要再来一次，才能真的接近懂。我终于意识到了，知道与懂得是不同的，而且懂得也有不同的境界。当你看完励志书或者是心灵鸡汤，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顿悟了很多。其实呢，这只是知道的状态，离懂得还差得远，这是很容易遗忘的，所以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知道，结果并没有真正的成长或改变。好了伤疤，忘了疼，也属于这一类。如果我们有所经历，善于反思，热爱思考， 也许就能有所领悟。然而，这种领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一次次接近，这也就是成长的过程。在轮回的说法中呢，这种领悟是要经生累世来追求的，就是说，你不是用一生一世可能就能够领悟啊，就是要经历不止一世，可能要两世、三世。但是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这一生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经历，去积累，然后呢通过你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当下的经历，去慢慢的顿悟一些道理。俗话说呢，知易行难，类似于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里的知应该是知道的意思。王阳明呢强调的知行合一中的知，则更接近于懂得。知行合一之所以难以做到，正是因为真正懂得是非常困难的，而不能真正懂就不能行，不能行也就说明没有真正懂。再来举一个非常通俗又很简单又易懂的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应该坚持锻炼身体，也基本都尝试过，但是大部分人都难以坚持，也就是不能行。而不能坚持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没有真正懂得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真正知，这个知就是懂得，所以会因为一些事情中断，放弃锻炼。如果真正懂得锻炼身体的重要性的话，就不必强迫自己坚持，也不会因为中断而放弃。大部分人的问题都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于是纠结于为什么知道却做不到。因此，区分开知道和懂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诚实与谦卑。如果不能行，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知，就是没有真正的懂得。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来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呢非常有感情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出现的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这是我们可以单独相处的一个时间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浪漫的，那就是不变的约定，在每周天，每一个星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相处的时光，哈尼呢是非常非常珍惜的，也很感恩感谢所有的老粉们啊，所有的可爱的嘻哈宝贝们来持续的收听，也持续的在支持哈尼，真的很感动。那也希望说通过我的节目，大家呢也能够有所成长，有所知道，到最后呢有所懂得。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话题是关于什么？就是道理，是不是有哪些道理你都懂，但是你依然呢是没有过好一生？当然过得好不好啊，是否有过好，这个在每个人的一个内心当中的标准呢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节目的收听啊，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收听的方式呢，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App 来收听节目，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我们呢也有 YouTube 的我们的官方的频道，大家也可以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版的节目了，大家也可以有机会看到哈尼。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啊。一步之遥里呢，这是一部电影啊，里面呢这个武大师他呀在吃饭的时候唱了一首歌，我们知道就是知道，绝对不能装，不能装，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也是不能装，不能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首歌哈。可以说呢，后会无期当中的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非常 精炼的揭示了不能知、不能行的问题。一步之遥呢，则是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诚实与谦卑。本质上就是孔夫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我一无所知。接下来呢，哈尼也会和大家分享从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别人分享的一些不管说是书本里的话，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总结的话，当然了，有很多真的就是搬运来搬运去的。那大家呢，跟哈尼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感悟一下，你觉得哪些是你是认同的，哪些呢你是不认同的。比如说这一段，千万不要做一个好说话的人。你以为自己在跟别人说好话，其实呢，在别人看来呢，只会认为你好说话。别人一个请求你就答应，最终只会把你沦为别人利益的搬运工，也会把别人养得越来越贪婪。成年人的世界就一条准则：利益面前先小人后君子。该谈钱的时候不要犹豫，没人会因为你人好喜欢你，只会因为你给他带来好处而喜欢你。友情、爱情、事业都如此，经济话语权决定一切关系的破裂，本质就一条。因为利益的破裂，不要指望身边人因你改变，他们只会因为你的口袋而自动改变。下一条，不要做羞耻心重的太重的人，强者都是我行我素，没有什么羞耻心，不苦。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都能心安理得。规矩多，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说他两句吧，就吃不好睡不好，想的太多啊，是很脆弱，过度敏感是弱者的表现。前面一条呢，关于这个太好说话这个事儿呢，我也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付出型啊，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从小到大吧，就是你终于知道，就是怎么去分析人格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是付出型人格，而且呢，就是性格的原因很好说话，容易就是妥协，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人家会觉得你是没有底线的人，那其实你是有底线的，只是说你把你的底线拉得特别低，你总是呢在为别人着想啊，更去在乎别人的感受，反而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但这样呢其实真的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懂得你好的人呢，他知道啊你对他好，他珍惜，那这种人呢是你值得交的朋友，你也可以去。你可以更跟他去更进一步，对吧？你也更愿意去帮他，这种帮是相互的，对吧？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你对他的好，他不珍惜，你知道吧？反而是得寸进尺，就觉得你好欺负啊。那这种人一定要远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你经历了一些这些不好的事儿、不好的人，对吧？让你伤心了，让你受伤害了，让你痛苦了，让你非常的气愤，没有关系哈，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让你看清了一个人，你也可以去反省自己，为什么你要给别人伤害你自己的机会，对不对？还有说这个下一条是不要做羞耻心太重的人，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认同啊，我觉得这段话就是有点散，前面是说不要有羞耻心，后面又说什么过度敏感，是弱者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两回事儿吧，对不对？有没有羞耻心和过度的敏感？就是如果你有羞耻心，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呀，对吧？我觉得人都是要有尊严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懂得自尊、自重、自爱，对吧？然后呢，别让别人踩着你的底线走。然后，当然就是说，你也要有底线的去向外去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有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呢，对吧？你不能说，哎，我豁出去了，我就不要脸了啊！那这种是，你是应该要有羞耻心的。 OK，接下来这段话呢，就是跟情感有关了啊。到底什么才是谈恋爱？突然呢，有点明白了日本人的恋爱观了。来翻译一下哈，是这么说的：交往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了休息日能够一起去哪玩，那只是附带的东西罢了。互相呢支撑着对方的生活才是交往的本质。它是让人在工作、学习很辛苦的时候，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再努力一把的力量，他是在自己快要败给其他人的，诱惑的时候呢，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够纠正自己的感情，下定决心，还是回家睡吧。他是能成为在自己房间乱糟糟的时候，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够决定还是整理一下吧，这样的原动力的力量。能互相的给予对方在看不见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这样的力量，这才是交往。就算不能时时刻刻在一起，但却能够带给自己仿佛在一起时一般的存在感的人，这才是恋人。这个呢是分析了哈，就是日本人的一个恋爱观，大家认同吗？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呢要进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希望通过节目呢，能够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帮到你们情感方面的梳理。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陪伴大家。好，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话题，稍后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星期天了，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是已经吃好饭了，还是正在吃饭，还是哇，正好是一个人独处，或者是跟另外一个朋友，或者是恋人，或者是夫妻的关系。你们在车上，正好呢是调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听到了我的声音，那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那同时也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有缘。爱情麻辣烫再次提醒，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再和大家空中约会。好，那今天呢 Estella Honey 依然是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人世间的情情感感呢。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明明都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依然过不好。好，那继续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一些道理呀，这些道理呢鸡汤啊，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人生轨迹哈？你会从这些话语当中，从这些文字当中吸取到什么样的能量啊？你是否有所感知？在感知之后呢，你能够真正的懂得，并且呢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爱是一门艺术，如果没有爱人的能力，不能真正谦卑真诚和有纪律的爱他人， 那么人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推荐两本书啊，一本叫做《亲密关系》，还有一本呢叫做《爱的艺术》，读懂亲密关系科学，爱你身上我的爱和你本身，爱与被爱都是你。这个呢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爱真的是艺术啊，这不是一般人，也不是说一般人，就是说至少说你必须是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感情很丰富的人，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或者说你很有那种想要去学习感知并且渴望并且愿意去付出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做这些事情本身呢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艺术感的事情。所以呢真的谈恋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不是你就是说说话而已了，说话啊能够交流这是最基础的事情，对吧？那你说了说话还有说话的艺术，对吧？那更何况是谈恋爱了，就是谈感情这个事情，那是更复杂的一件事情，那就更需要去学习，对吧？如何去把控好两个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去找对象的时候啊，不管说是找男生还是找男朋友还是找女朋友，我觉得女生好像大部分都是还是比较重感情的啊，然后呢也可能天生的比较感性的原因，她们更是懂得去如何柔软的去处理感情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脑子比较直的一根筋的一条线的，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然后不知道怎么付出，他就一味的渴望得到爱，或者说他根本也不知道爱是什么，那别人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收，他可能误会了什么是爱。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就会犯错，那这个犯错的结果有可能就会导致你会受伤害。所以就是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个男生他愿意给我带早餐，愿意请我吃饭啊，愿意呢下雨给我送一把伞，他就是爱我了。真的就是真的小女生会非常非常容易被这样的事情感动啊，我也是小女生过来嘛，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说其实这些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对吧？啊，这又要提到了啊，好像我之前是不是有提过啊，我呢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在那个有一次下大雨，那时候我跟我当时那个男朋友呢，我们是刚认识就刚确定关系没几天，然后我当时就给他下雨嘛，然后我去给他送伞，对，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他的那种感动呢那种表达也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这是我跟他恋爱当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呢让他会觉得很感动。可是这个事情我依然都记得是我当下就是特别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人教我要这么做但是呢我想说就是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好啊。那怎么样才叫做说爱的艺术呢？就是说这些小事，就是为对方，你为愿意为对方付出，然后呢为经营好这段感情，你们所有做的这些小事加起来累积在一起，它就成了艺术，对吧？不管说是生活是艺术，对不对？还有呢语言说话表达是艺术，那爱更是艺术。我呢想起来啊，就前段时间有一个男生，他其实年纪不小了，30多快40了，那他跟我说他的恋爱的经历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谈过一次恋爱。那这次恋爱呢还是真是到了他工作以后几年了，然后呢才谈的，而且他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没有说好像每天都是为爱鼓掌那样的，就对，就是说刚开始在一起那段时间也都过了很久很久才有同居，对。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单纯，这个单纯要加引号的，就是他很少去接触女生，然后一味的都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工作啊，努力的学习。那 他其实是有情感诉求的。当然这边也要提到一点，就是我感觉他是个妈宝男，你知道吧，就是我当着他的面我也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个妈宝男。那当然这个妈宝男的一个程度，至于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并没有对他和他妈妈就是了解特别多，但是从他的那个表达上呢，我感觉到就是他呢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特别孝顺的孩子。但这个孝顺可能就是在我们现在很多人来听起来会觉得是愚孝啊。为什么说是愚孝呢？就是在感情方面的事情，对于这个选女朋友的事情啊，这个事儿他是非常非常听他老妈的，听他妈妈的话。而且他妈妈来了美国呢，就是一直都不闲着。他好像他说他妈妈是老师啊，就真的我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他有这样的家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虽然他们是孩子，他们真的是爹妈生的，可是他们就像是孤儿。他们即使妈妈爸爸还活着，可是他们的那种母子母女，就是那种你知道吧，父母跟孩子的那种关系已经疏离了非常非常久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有一次我看到了就是相关于说是父母跟孩子关系疏离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对，我说的是我有一次发了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是到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她说哎呀，她说太好了，她说我在这个时间段看到你的这一段文字，她说我正是很纠结很痛苦因为我跟我爸爸吵架了，我跟他之间一直是存在着矛盾，但是我听到这看到他看到我发的这个文字以后，他觉得我自己好受多了。然后我就说你原谅你自己，你也原谅你的父亲，原谅你的家人。其实真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种沟壑啊，那种矛盾，那种问题，其实真是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人可以完全去解决的问题。对，所以就是你只能尽量的是去消除矛盾，对吧，然后尽量的去站在对方，去为对方想，对吧。那当然了，也有人说哎呀，我自从有了结婚了，我有了孩子以后，我自己当了母亲，或者我自己当了爸爸，然后我开始就是可以去接受了，我可以去消化了，可以去原谅了曾经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对于自己的不好。那这个不好可能是加引号的，也可能是真的不好。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都很难说啊，就是你们内心当中觉得父母对于自己的好与不好都是有你们自己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男生啊，就是他就感觉他那个单纯的加引号就是太听妈妈的话了啊，什么都是让妈妈来做主。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导致他就是这么多年是吧，活到三十几了快四十了依然是没有怎么谈感情，就是因为妈妈这个可爱的绊脚石。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是幸还是不幸呢，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就是他自己其实也是难受的，也是痛苦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他还是愿意听他妈妈的。我说那 OK， 我说那你就接受吧。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站在女性的角度，我说女生也会非常的害怕，对吧，因为你看都还没跟你怎么样呢是吧，刚认识，然后呢去见了你妈，对吧，然后你妈妈就是可能表现得非常强势。因为她跟我描述过哈，给我举了例子，就是说有一次她带了一个女生回家了，正式的介绍给妈妈认识，但是她妈妈就是非常不给面子的那种人。你觉得他妈妈是真的情商不高吗？还是说他就是故意的呢？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说啊，那个差不多了，你就吃饭点了，你就该回家吧。就是他也没有留他吃饭，你知道吗？但是到了饭点，哇，我觉得太尴尬了吧？那个女生真的非常尴尬，是不是？肯定想挖一个土坑就把头埋进去了。真的，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是那个女生，我肯定会很生气的，对不对？因为你妈妈就是这么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他不喜欢我，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对不对？即使说啊，你看到他第一眼，你可能是并没有对他很了解，只是看长相外形你不满意，但是他毕竟是吧，是你的儿子喜欢的女生，是不是？就算你不同意，你觉得他俩没戏啊，不成啊，但是 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朋友，你孩子的朋友，对不对？吃顿饭，家常饭，这样让人家也不会说这么的尴尬，是不是？那这个男生呢，当时也就没有阻止啊，那也就让他走了。这后续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我是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太搞笑了，就那画面我在想真的会很尴尬，所以真的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一个绊脚石？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真的如果你听到哈尼分享的这个案例这个故事，你觉得哇跟你身上有点像，哎，从你身上找到影子了，那你可得小心了，是不是？你说现在谈个恋爱多么难呢，对吧？就是我不管说是女生不好找男生还是男生不好找女生，真的就是父母的支持非常的重要，父母要去尊重你的意见和想法，因为毕竟未来你的几十年的人生你是要跟你的另一半去过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主见，当然了，就是我们不能说完全的去排除父母的意见，我觉得父母他们毕竟是吧走了那么多年的，他毕竟比你经历的多，他懂得比你多，所以说他们给的建议我觉得还是要听，但这个听呢是相对的，就是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去拿主意，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你的父母都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要什么，对不对？什么样的工作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你过一辈子的，真的你的父母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最后宝贝们，你们还是要自己拿主意 ，OK？ 好的，现在来看一段话啊，这段话呢是一个网友他留下的评论，那种躺在床上，眼泪滑过鼻梁，流进另一只眼睛，再流到枕头上，再染湿了头发，鼻塞到窒息，那种感觉简直是让人绝望到极致。哎呦，真的就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因为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爱一个人，然后你被伤得很深，对方让你非常的难过，那我又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真的我觉得那些感性的女孩子是吧，或者男生应该能够理解我说的话，就是哎呀，我一受不了，我一怎么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那尤其是对吧，你被伤害了，你被你这么在乎的人，你爱的人所伤害了，是不是就很痛苦？的更何况是可能有的时候是失恋以后的那个状态，那真是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哈。嗯，现在好像没有这种状态了，因为你很久没有谈恋爱了，所以就没有经历这个失恋嘛。因为你长大以后，你成熟了，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该哭就哭吧，是吧？释放出来那种情绪。但是呢，在这提个醒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依然想提醒一下，就是没太有过情感经历的，依然渴望情感经历的嘻哈宝贝们，就是你们要做好准备。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渴望的这个爱情，渴望的这个真爱，但是同时呢，它一定是伴随而来的，会有伤心，会有难过，会有生气，甚至是失望，甚至是到绝望，对，那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不过呢，我想说的是及时止损，就是你不可能，就如果一个人他是爱你的，对吧，他不可能一直是让你伤心，一直让你生气，一直让你难过，甚至让你找不到自己，让你失去了你自己，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我曾经的经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说明你并不被爱，你知道吧，你要面对这个现实，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你不要再拿你们曾经的那种刚开始的那种恋情的是吧，初期的高潮，那种幸福啊，那种就是暧昧的那个阶段的那个甜蜜来自我安慰，说哦他是爱我的，他对我是好的，哦他会改的， no， 太天真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如果你遇到的一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说我对你是有感觉的，但是可能我是一个慢热的人，我不想那么快开始，哇，那真的要恭喜你，要祝贺，说明他真的就是一个对感情很慎重的人。当然他前提有可能他是受过伤害的人，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是 钓鱼呢，是吧？他是个海王，他是个女海王、男海王啊，渣男渣女都有可能，就你还是要自己去分辨，对吧？他可能是就是吊着你的。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懂得那么多道理你依然过不好一生。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咯，稍后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啊，懂了那么多道理，喝了那么多鸡汤，但是依然过不好一生。那友情提醒大家，我们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可以收听到节目以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还有 APP 来收听，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还有可以搜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我们的官方的频道，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接下来分享的这段话也是来自那本书啊，《亲密关系中的》。在亲密关系中很稀缺的一种能力，就是绝对冷静、绝对客观地把对方当作一个人去看待。一旦有了这个前提，你就不会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难受了。大白话说呢，就是你愿意，我愿意，那固然好。哪天你不愿意了，虽然我可能还喜欢你，但还是我自己需要消化的东西，与你并无关系。我也不想说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你按照我想要的样子来，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你的态度变成了这段关系中关系的中心，而我也会因此观察揣摩，患得患失，很没劲儿。说不准呢，哪一天你又变了，你又喜欢我，想和我继续，但那时候说不定我早就不想了呢。那这就是你需要去消化的东西了，包括那些不负责任的分开与逃避，是需要你自己啊去遗憾后悔的东西，也不再与我无关了。感情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接受，接受，接受，接受自己，接受他人，接受命运，最终获奖者是生活，获胜者是爱。最后一句话是，最终获奖者是生活，获胜者是爱。哎呀，看到这段话呢，哈尼又感慨了，真的我又感慨了，就是我又想到了我谈的前半生谈的最长的那段感情啊，5年多，但那5年多有一半多的时间，应该说是差不多有，真的超一半多了，就是不在一起，一直是异地恋，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当时呢，就是你知道吧，就异地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当时知道了一些事情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可能，不会的，是不是他那么爱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一定是一时的怎么怎么的，就是你会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你反而一直是在为他去开脱，去为他找理由找借口。可是后来你发现错了，真的是错了。就是所以宝贝们，尤其是我提醒一下我们的西西宝贝啊，西西宝贝是女生，哈哈宝贝是男生，尤其是西西宝贝们，就是当然也包括一些特别痴情的，就是可能一陷进这个爱的深渊就很难拔出来，这些男生啊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就是说 就大家刚开始喜欢一个人更多的是看他的外在，对吧？看颜值，尤其是在你什么也不懂，年纪还小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啊，什么是怎么去分辨一个人好不好，合不合适你的时候，你更多看的是颜值，对吧？那这个时候呢，那种喜欢就是是很浅的，你明白吗？就是肤浅的，嗯，你很容易就散了。对，所以就是在刚开始那种一时的激情啊，你荷尔蒙，对吧？嗯嗯，就想你们想在一起，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很幸福，是很快乐，但是一定要彼此相处长的时间，你才能知道说你们两个人能合不合适。真的，时间会说话，时间会告诉你答案。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着你在空中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是不是哈尼，是不是特别，真的我就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个人啊，就用我自己的故事去来帮大家去来剖析，就是你情感中呢有可能你也会遇到的相同的一些的状况啊，你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抉择。我说我这个故事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后来就怎么想开了，刚开始你是想不开的，真的，你就会觉得不能接受。你以为你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他永远不会背叛啊，你们对彼此都是很忠贞的，是不是？但是后来你发现说啊，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之后，嗯，你又是一个在为他就是说话的。然后之后呢，你不断的折磨自己，你不断的去回想，去回忆他对你的伤害，你永远不能忘记。所以就是这样，一边的回想，一边的折磨自己，用这种伤痛的那种过去折磨自己，然后同时你又用他曾经对你的好，对你的爱来安抚自己，来舔舐自己的伤口，就是这么反复的折磨，你知道吧？真的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后面我终于领悟了，我就觉得我怎么领悟的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长远的看，长远的去想。就是我想到说，我跟这样伤害过我的人结婚，我会幸福吗？我想象了，真的，我觉得不会。我答案非常的清晰，就在那一刻，我终于下定决心了，我要跟他分手。真的，之前就是发生了不愉快，那种伤心，还不是不愉快，是很伤心，很伤我的事儿之后，那最后两年多，我们还是分分合合，还是没有分开，就我就觉得我习惯这个人了，对，很难分。然后呢，内心又背着所谓的这个道义，什么道义呢？就是，哎呦。说到这里呢，我又真的是又把我拉入这个回忆当中了哈，就是对方的妈妈，对，那时候呢，我们其实刚确定关系没多久的那一年，第二年，然后我们就去他家，他带我回家了，说给他父母拜年。那我也知道，他妈妈呢是得的这个癌症，而且是晚期，然后抗癌抗了好几年了，5年了。挺不容易的啊，然后当时就是他妈妈也很喜欢我，就一直跟我交代说，希望我能够，就是来照顾他的儿子，还特地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们之后一直都有联络。但是呢，在一起之后吧，就是见他妈妈之后，我也常常关心他，对，那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有未来嘛，然后我又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听话、很懂事的女生，然后我又太感性了，我就觉得他的父母有对我这样的一个嘱托，尤其是他妈妈，真的很难放下。对，尤其是就是他后面过了一年不到，他妈妈去世了，就这个事儿对他打击也很大。那我越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要对他好。我一定会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后面你发现你错了，你在用这种道德绑架你自己，那就真的又是另外一种伤害。对，是他不珍惜你，对吧？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问题，你对他已经够好了，但他依然是不是犯了 所谓的男人该犯的错误的时候，然后他再去反省，但是你发现已经没有用了，真的是没有用了。所以就是我那两年多吧，就这样反复的折磨我自己，这就叫做什么？拿别人的伤害来伤害你自己，不断不断的再次再次的伤害你自己，非常痛苦的事情，真的。所以我也劝姐妹们，如果说你们也在经历这种伤痛、这种背叛、这种伤害的时候，你不要回头了，真的不要回头了。或者说你在，当然每个人可能情况都会有一些差异哈，你就想一想，你放长远来想。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结婚了，或者说长久，你会快乐吗？你会幸福吗？你真的打心底里你可以原谅吗？原谅他对你的这种伤害吗？ OK， 那我们继续回来啊，来分享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道理，一些鸡汤。缺爱的人真的会爱别人吗？网上有这样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我用第一人称来讲啊，我来说一个残忍的事实，缺爱者的爱绝大多数都不是真爱，换句话说，他们仿佛很容易投入感情，但这不是爱别人，而是想被别人爱，他们爱人的能力并不是比常人更加的高超，而是代表他们太容易把别人当成救命稻草，这就是缺爱者与普通人的强烈对比。什么样的对比？普通人喜欢一个人，一定是理由充分啊，起码对方要有足够的魅力、价值、值得付出的一面，才能得到青睐和爱。即便得到之后表现不好，也仍然有随时不被爱的风险。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自己的原生家庭息息相关。童年的缺爱让一个人充满了创伤，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要学会把童年的创伤变成成年的盔甲。他是推荐了两本书啊，一本书叫做《内在疗愈》，还有一本书叫《缺爱》，让你重新定义安全感、存在感啊、价值观，重塑并拥有爱的权利、爱的能力。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出书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时代真的一点都不难。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把那些书上的东西就当成是真理了，你就不敢去反驳了。我觉得 no， 对吧？就有些人他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但是并不代表他的观点就是对的，对不对？你看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说一个残忍的事实，缺爱者的爱绝大多数都不是真爱。这句话我绝对是要反驳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就是我觉得缺爱者的爱呢是爱呀，怎么可能不是爱呢？他自己本身缺爱，所以他渴望爱，那他渴望爱的同时呢，他也会去努力的付出爱，对不对？那为什么会缺爱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缺爱的原因是什么。他这边提到了是原生家庭，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啊，童年缺爱就会让一个人呢充满了创伤啊，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他就变成长大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缺爱的人了。那我觉得是我们先不要去分的时候分析的太复杂了，就分两条路线，好吧？一种路线是这个人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他缺爱，但是他长大以后呢，他特别懂就是缺爱人的一种感受，所以他很懂得去爱别人，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这一类人，对。然后呢，他真的是很愿意付出，也很懂得付出，对。那我觉得这绝对是真爱，是不是？那另外一种缺爱的人是什么呢？他反而会给爱他的人伤害，就是他不停的索要，他不付出，他不懂得怎么付出，甚至可能会在索要别人爱他的同时，反而去伤害对方，因为他疑心很重，他可能会在想，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我想要你证明你是爱我的，但是我又很担心，你不是真的爱我，就是那种反反复复。所以呢，哈尼在这边真的，如果你有缘听到这一档节目啊，这一期节目《爱情麻辣烫》，哈尼想要拥抱一下你， 如果你就是缺爱的人，哈尼真的给你一个大大大大的结实的温暖的拥抱。真的，我觉得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不是我们作为孩子是吧，作为下一辈我们能所掌控的，我们只能是吧被动的去接受，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所以呢，真的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更需要爱，更需要被理解，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要先去做好自己的心理医生。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他呢就教会你如何去正确的认识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找到对应人生中的困境和人际交往中情绪问题方法，正确认识自己，处理情绪，学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最后再来分享一段话啊，相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认真的思考过啊，相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的人遇见了便再也没有分开过，有的人遇见了到最后还是要说一声再见。也许你会觉得现实过分的残忍，为什么没有结局的两个人命运还是要安排他们相遇？但人生一程，能够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感受过他的温柔，牵过他的手，见过他爱你的样子，有很多的事情不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能够遇见已经很好了，能够陪伴过一段时光已经是一种幸运了。所以其实最后在不在一起，能不能到老，真的没那么重要。在往后的人生中，你还会遇到更多的人，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朋友，有的人是为了和你成为恋人，而有的人只是为了在你的脑海里留下一段特别的记忆。你会记住那些温暖的记忆，然后继续自己的新的人生。以后我可能会喜欢上另一个，就像当初我喜欢你一样。当青春逝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面目全非。也许你会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但是我始终感谢你来过我的青春。也许相遇的意义就是相识时候的微笑，分开时候的坦然。我们不悔遇见，不负陪伴。这段话说的真的是太美好了，太完美了。但是这种美好是给什么人的？是不是？是给了那些真正爱过你的人，就是并没有对你造成多大伤害的人。但是你想想，你曾经很爱很爱的，但是他并没有多爱你，因为最后他伤你伤得特别深的人，这种人你为什么要感谢呀？是不是？千万不要感谢，该恨就恨，是吧？但是那种恨，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一味的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不要一直想着他曾经对你的不好。啊，把那种恨是恨，但是就是说放下，对吧？放下很重要，你知道吧？恨是可以的，但是就放下，解脱，给自己一种解脱，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恶人他不知道你有多么的痛苦，那种自私的人，所以说你为什么说不要恋上自私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人他只会爱自己，他不会去爱你的。他刚开始的对你的好，只是为了讨好你，只是为了得到你啊！啪啪完了以后，打了全垒，就开始冷淡你了。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当然呢，我们也说了，会有一些男人也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姐妹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擦亮你的眼睛，不要的，就是非常脑残，就在想啊，我就喜欢帅哥，我就要身材好。内核非常的关键，这个人有人品怎么样，有没有责任感，决定了你们的关系能不能走长久。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又到这个结尾的部分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嗯，很珍惜哈尼，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这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光的一种陪伴。那当然了，今天说不定在收音机的那头啊，那个电波的那头又有新的朋友听到我的声音，我又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新的相遇。好，那希望呢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再见喽。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哦，听节目。 Good night， good night kiss。